包公陈州查镇之后，绕道回京，走到草洲桥这个地方，他让包兴还有王马张赵等人到村子里边去找这地方。包兴到村里边没找着地方，最后逼得没辙了，就扯着嗓子喊：“这村里有地方吗？”喊了几声，有一个小院把那门开开了，院门一开，露出半了脸来，一个老头压低了声音说：“有个地方姓范，叫范统。”一说这名儿，包兴差点没乐了。包兴一听，这人还有起这名的吗？姓范的能有啊？能起名叫范统吗？包兴几步就走过来了：“老爷子，您刚才说你们这个地方的地方叫范统啊？”“对，叫范统。”“他怎么叫范统啊？这是本名啊还是外号啊？”“这是外号，他本名叫范中华，但是我们大伙啊习惯管他叫范统，他自个儿也愿意让我们叫他范统。”“哦，这范统他上哪儿去了？”“这地方啊，他卖菜去了。”“卖菜去了？上哪儿卖菜去了？”“上村子那头，每天都得出去卖点菜，好养活他那瞎妈呀。我跟你说，这范中华呀，他家里边有个娘，双目失明，但他是个孝子，天天得把他这娘啊，侍奉得非常高兴，是这么回事儿。”“哦。”包兴说：“那我们找得着他吗？”“你们要想找的话，就往前走吧。大概他现在也该回来了。”包兴瞧了瞧王马张赵，包兴说：“这样吧，咱们往前溜达溜达，说不上啊能迎着他。”几个人往前走，这包兴就说了：“说这个事儿啊，要展爷在这儿就好办了，展爷腿脚快呀，一高兴人家一俯身就到村头了。可是展爷可怎么走了呢？”包兴说这话说的是展雄飞。陈州查镇之后，包公转道回朝，这展雄飞没跟着，哪儿去了呢？别人谁也不知道，只有包公自己知道。展雄飞跟包公说了，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之后，展雄飞离家出来，他计算着母亲要烧百日了，所以展雄飞跟包大人提出来要回转他的老家，给家母烧百天。这次到陈州，应该说展雄飞立了很大的功劳。包公的意思要把展雄飞带到东京汴梁，要让他见皇帝，想让他为官，但是展雄飞对做官很不感兴趣。展雄飞就这样吧，当我回家之后，祭奠完了家母，我再到东京汴梁找您。是这样，展雄飞离开了包公。包公手下的差人呢都不知道，今天包兴才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他们几个人继续往前，刚那么一走，就听身后那老头又说话了：“哎，我说那范中华来了，迎面走来那人就是他。”“哦。”包兴注目一瞧，顺着这街由打对过走来一个人，这个人渐渐的就走近了。包兴一瞧，这个人看上去约在20多岁的年纪，光头不戴帽，头上的头发拢在一起，梳了一个发卷，上边别着一个柳条棍，身上这一身酷袄可以称作是五彩斑斓的衣裳。为什么叫五彩斑斓的衣裳？他这裤子跟上衣呀，都打着很多补丁，这补丁还不是一个色儿， 有蓝的，有黑的，有白的，有紫的，有黄的，所以说这就是五彩斑斓的衣裳。肩膀头挑了一扁担，扁担头上呢有俩筐，看来那筐里边东西都卖没了，俩筐摞在一块儿，在这扁担头上撅着，筐里边有一杆秤。就像老头说的一样，刚卖完了菜回来了，瞧这个人的面容，面带忠厚，长得那个模样，你瞅着老像是笑眯眯的，脚下穿的那双鞋呢是薄底的鞋，说薄底快靴，不是快靴，就是薄底鞋。其实这个薄底鞋啊，还不是那个真正的薄底鞋，原来是厚底的，现在给磨薄了，也不知穿了几年没换了，这底儿啊有一大圈来厚，要是碰上一块带尖的石头，就能把这鞋底儿给扎出个窟窿来。包兴一看呐，这地方可是够穷的了，地方啊，地方在封建社会里边来说，就是最底层的那么一个官，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村长之类的。地方又叫里堡，又叫地堡。据说春秋时候啊，这个基层的民众组织每80户为一里，这一个里里边要选出一个领导人来，这个领导人就叫里堡，后来呢又管他叫地堡，老百姓俗称就管他叫地方。戏曲舞台上不是经常有这类话吗，说我是这儿的地方。对了，这个地方就是最矮的那一级小官。按说呢，这个地方国家也给开点钱作为补贴。包兴心中就想啊，心想这个地方可是够穷的了，穷的跟个要饭的一样。嗯，怎么这样了？包兴就打了个招呼，哎，姓范吗？就看那个人把脚步停住了，哎，对，我姓范，您哪位？那老头在后边就嚷上了，哎，我说饭桶啊，这是找你的，这几位可能是官要找你。这范中华听到这里马上满面堆笑，哦，您几位从哪儿来，您是干什么的？包兴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几个人是奉旨钦差包大人手下的侍从，今天到在这里，包大人陈州查镇，转道回京，路经此处，把公馆安在了你们这个天齐庙。包大人让我们到这来，要找当地的地方，有话要问。可是我们到这一看，怎么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啊？你们这个村为什么白天都关着门呢？范中华一听，哎呦，照那么说，您是老爷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们这个村啊特穷，别看穷啊，这个地方还老有土匪过来，这土匪不嫌穷，到这是连抢再拿，有用的都划拉着，本来我们都穷得叮当响，让他们再一划拉，那就穷上加穷了。所以说一来了生人，我们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就都把门关上了，生怕是匪徒抢劫呀。哦，包兴一听，我明白了，把我们都当成土匪了。包兴说，我说范中华，你在这个地方当地方当了多长时间了？
我在这儿啊，
哎呦，当了有几年了。跟您说呀，我这个人呢也没什么本事，我这个地方啊也当不好，但是老百姓呢就是太爱我，就非让我当，我想不当都不行。包兴说，正好包大人来了，就在天齐庙里，要找你去问话。哎，那好，这位包大人是奉旨钦差呀。
对，
我可听说了，是不是在陈州把那国舅庞玉给扎了的那位？
对了，就是他。
哎呦，我们大家伙听到这个信儿啊还不信呐， 以为哪有这样的官啊，敢把国舅给铡了，还真给铡了。
那可不，
今天要找你问话呢。哎，好，我这就去，但是可有一样啊，我得回趟家，我得跟我妈交代交代，然后我再跟您几位去，好吗？好吧。
这范仲华跟着几个人往回走，走不远，路旁边有一个破瓦寒窑。
说这个破瓦寒窑在戏曲舞台上也经常提到，说什么叫破瓦寒窑？有人说窑就烧砖那个窑呗，还有人说陕西那个地方住的窑洞是那种窑吗？其实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在河南地界，没有陕西那种窑洞。古代年间所说的这种破瓦寒窑，其实就是烧砖瓦的那种窑。可那个时候的窑呢，又不像我们今天这种烧砖的窑。我们今天烧砖的这种窑规模比较大，那个时候呢，往往都是个人在那烧砖，搭这么一个窑，烧完了之后不用了，就废弃在那里了。有的穷人家没房子住呢，就钻那里边住去了。这个范中华居然是住在这么一个寒窑的地方。范中华先到这个寒窑里面去了，屋子里边土炕上坐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。范中华进来之后就说了：“妈呀，今儿个我给您买点菜来，这筐里边还给您买了半斤肉，哎，我一会儿就回来给您做菜，您在这个家里边等着我。现在来了个钦差大人，叫我去啊问话，您等会儿问完了话回来，我就给您做饭啊。”
老太太在那儿坐着，
老太太说：“中华呀，是什么钦差大人？嘿，你没听说吗？前两天我跟您叨念过，就是到陈州查镇把那国舅庞玉给扎了的那个钦差包拯包大人。”
哦，好好好，你快去吧，回来的时候大人问你什么跟娘说说。
好，您在这等着吧。
范中官又打这个寒窑里边出来了，筐扁担所有的东西都撂在家里了。出来之后跟包兴说：“
那好吧，我跟您走。”
于是包兴领着范中华就够奔那天齐庙。这一路上走着，
这范中华这嘴啊还不闲着，感情这位啊是个话痨，不问他自个儿说。
几位，跟您说，我们这个地方啊叫草洲桥，您知道为什么叫草洲桥吗？
包兴说：“为什么？您看我们这个村口，这有条河，这河上面架着一个木桥，这个木桥上面呢铺的草垫的土，所以这个桥是草桥。但是这条河它是个地界，河那边是陈州府，河这边是西华县。我们这个西华县呢也归陈州府管，但是呢从地界的划分就以河为界。所以有人说呢桥叫周桥，可是我们这个周桥呢是用草搭的，所以就管它叫草周桥，因此而得名。
我们这个村呢原来叫草周桥镇，后来啊由于这个地方连年灾害，老百姓四处奔走出外谋生，有本事有能耐的携家带口的都出去了，原来我们这个村啊有好几百户人家呢，现在啊就剩了100多户啊。这100多户人呢都是故土难离，忍辱负重，能在这过日子的，包括我也是这种人。换句话说就是没能耐的人，哎，所以我就啊在这对付着吧。
这一边说着就来到了天齐庙了。来到天齐庙的庙门外，包兴就说：“你先等会儿啊，我上里边向大人禀报一声，禀报完了叫你进去你再进去。”
哎，好。范中华就在这个庙门外边站着，包兴迈步进去了，
一见了包大人，跟包大人就说了，说现在把这个地方找着了，本地的地保姓范，叫范中华，等候在庙门之外。包大人说让他进来。
是。
包兴转身出来了。
范中华，
哎，老爷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向包大人禀报了，包大人让你进去。
你可要知道，你所见的这个官可不是一般的官，这是龙图阁大学士代理开封府奉旨钦差查镇神州，
这是国家的高官呐，你一定要懂得礼貌，知道礼节，
明白吗？
哎，范中华一听，这心里就紧张起来了。明白，明白，
随我来。
包兴头前带路，范中华随后跟随，
来到这个庙里头。
这包公呢，临时就把这个天齐庙旁边这个偏殿，就当成他的办公地点了。包公在这坐着，两旁边站立着衙役。范中华走进来之后，一看对面坐的这位，这脸黝黑，脑门上还有个月牙，在那坐着是不动而威，威而不猛，带着一种威风。这范中华心里就犯合计呀。我见了这个官儿，我得怎么参拜呀？啊，一般来讲，我们那个西华县的县令来了，我见了面都得跪地下磕头。面前这位比他那官大多了啊，磕头行吗？磕头这礼显得太轻了。哎呦，
干脆吧，我来个趴地下得了，咕噔的跪下了，参见大人。呱唧，
趴地下了。两旁边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差点没乐了，心想这什么毛病啊，怎么趴地下了？
包拯在上面往下观瞧，下面什么人？
小人，本地面的地保范中华。
哦，因何到此你趴在地上？
哎，大人，我估摸着见您那么大的官，是不是我就得趴下？但我要不趴下的话，是不是有点失礼呀？
直起身来，正面回话。
哎，好嘞。
范中华这才挺起身来，跪在那儿了。
大人，您说。
范中华，我问你，你既为此地一方的地保，此地民风如何？
大人，您说这民风，风，东西南北风都有。跟您说，夏天一般是刮南风，冬天呢是刮北风，它显得冷一些。反正是东风西风啊，有的时候也刮，这个风大风小，说不准。包公心想，他没听明白，我问你民风如何，不是问你刮什么风啊。
范中华，近来此地百姓民情怎样？
民情啊，穷。咱这种老百姓没别的毛病，就是穷。跟您说吧，咱这整个村子里边一家富的都没有，有点钱的都搬走了。这个地方跟您讲，现在是147户，人口一共有512两个半，这所以说两个半呢，最近那个老刘家生了一孩子，这孩子哎天生残疾，一落生就没腿，所以我给他算半拉，所以一共就这么多人。大人，你还问什么？包公一听，跟他什么事也说不清楚，这人看来受文化所限呐。
包公说，范中华，
有没有打官司告状名媛叫屈的？哎呦，大人，这跟您说，咱们这地方还真没有打官司告状的。穷啊，这人一穷啊，没脾气，整天呢各过各的日子，谁也不管谁，谁也不理谁。咱甭说人了，就说我们这个村子里边，各个家里边连耗子都少有，那耗子都饿跑了。知道这粮食有限， 每个人家把那粮食都高在这粮食袋里边，掉到正当间方粮坨上，然后再逮俩猫在这瞅着，那耗子谁敢再吃粮食？找不着粮食，耗子都跑了，就这么回事。什么打架斗殴的，什么要是告状的、打官司的，几乎没有。包公说：“今天我到在这里把你找来，就是要让你到村头村尾四处去喊一喊，告诉百姓，奉旨钦差陈州查镇，回京转道，路经此处，有要打官司告状者到这里来告状，我受理民词。”哎，哦，大人，我明白了，您是让我去喊去，让有冤的、什么有苦的到您这儿来告状。
对了，
好，大人，我这就去喊，
去吧。
这范中华转身离开了天机庙，回到自己的家中。回到家里来之后，先见自个儿的娘，跟娘就说了：“娘哎，我回来了，我现在就给您做饭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中华呀，你见到大人了吗？”“
见着了。”“
这大人如何？”“
呵，
这大人好威风，脸黢黑，脑门上还长一月牙，也不知怎么长的。现在这大人说了，让我呀拿个锣，沿街上去喊一喊，有打官司告状的，快点上这天齐庙里边去告状去，他受理民词。”“
哦，那你先不用做饭了，你先去喊去吧。”“
啊，来得及来得及，别让您饿着。大人有命令让你去喊，你就去喊。”“
好好好，要那么的，等我喊完了回来，我再给您做饭。”
范中华说着话，一伸手从墙上摘下一面锣来。这面锣呀，是原来他号召全村人民集体办事儿的。可这个锣呢，有一回因为村东头失火，这锣旗儿给打漏了。现在这个锣呀，对付着使了，声音非常难听。范中华拿着锣锤，提着破锣，来到大街上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哎，有打官司告状的，上天齐庙啊！